迎收听不负责任星座教师，听完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是小新哥哥。好，今天这集的想法呢，这集的灵感呢，其实是来自于很久以前有人私讯我，问我说可不可以就是在 Podcast 面聊说，就是命盘里面有什么行星的相位会带来什么样的议题这样子。然后我没有正面回应，所以我觉得这个要聊真的聊不完呢。对啊，这有太多太多太多可以聊，所以而且是我做 podcast 的第一年的时候有人私讯给我的啦。齁，那殊不知就是过了到第三年的时候呢，齁，今天突然就是要做说书这个题材呢，然后今天要讲这本书就是在讲相位，突然之间好像这个话题就可以拿出来聊。但今天呢，我们不会把每一个相位都完全的聊，好，因为真的是有太多了。好，那在一开始呢，先讲一下今天要聊的这本书呢，叫做《占星相位研究》。好，跟 EP60 呢 ，EP60 介绍的那本书呢，《当代占星研究》呢，是同一位作者所写的，好，都是 Sue Tompkins 老师所著作的。好，那这本书呢，就是完全的都在讲相位这件事情。好，那我觉得我们常用的行星就十颗嘛，齁。那这十颗如果都要全部讲完的话，齁，那个排列组合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种，齁。那我觉得根本就讲不完。我可能要分非常多集讲，所以我今天决定我只要讲其中一个，就是这一本书的最后面的章节。再讲，就是如果你有任何的行星，齁，跟你的四个轴点有合到相位的话呢，齁，那你的星盘里面可能就会展现出什么样的特质，齁，这是我们这一集要聊的重点，齁。好，所以呢，标题上面所讲的星盘上的四个敏感带，齁，是什么敏感带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四个轴点。哪四个轴点呢？齁，就是其实好像之前某一集也聊过了吧 ？EP 几啊？等我看一下哦。在 EP44 齁，有简单的提过了四个轴点，齁，就是分别我们的上升点、下降点、齁，天顶还有天地。你要想嘛，上升点就是一宫开始的地方，所以它跟我一定有关系，齁。那下降点呢，是七宫开始的地方，所以一定跟对方、齁，别人有关系。天底的话呢，齁，它是四宫开始的地方，齁，所以一定跟你的根基、跟你的家人有关系。天顶的话呢，齁，最上面的那个天顶呢，它是十宫开始的地方，所以要跟这个社会有关系，齁。这四个轴点呢，这四个敏感带呢，如果有任意的行星跟它有紧密度数的合相的话呢，我觉得对占星师而言，它就是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地方。你就觉得这个地方 ，it must have been something story in here， 对，你就觉得这地方一定有很特别的故事。我就觉得有很多很值得玩味的事情，会很想要了解一下，会很想听听看当事人到底有什么故事。好，那在讲这四个轴点上面有什么行星之前呢，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这四个点。过去我们花最多篇幅在聊的就是上升嘛，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上升点就是我们一宫开始的地方。书里面其实有提到，作者认为呢，上升点就很像是一个大型的竞技场上面，然后我们观察事物的那个点。齁，每个人都会从他们自己的位置上来看这场球赛或看这场演唱会。齁，但我们的这个位置所看出去的视角呢，就是我们上升点看我们人生的视角。可能这个世界就是长这个样子，齁，但每个人观察出去所看到的角度或所看待人事物的方向，齁，就会因为上升点的不同而产生不一样的结果。齁，那上升点呢，也有时候会被描绘成镜片，这个世界就是长这个样子。齁，但是我们透过不一样的镜片呢去看这个世界，齁，我们就会有产生不一样的人生观。齁，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戴墨镜的人，齁，那你的人生观看起来就会觉得，哦，这个世界很黑暗啊，齁，到处都是，齁，潜伏的很多危机啊，齁，就是类似这个道理。齁，你的上升点落在不一样的星座，也会导致你用不一样的视角，好，用不一样的出发点，好，去看这个世界。好，那上升点呢也很常被描绘成另一个东西呢，叫做人格面具，或者就讲到烂了，齁。在 EP62 也聊过了，齁。上升点或者一宫呢，它就是我们的我们这个人的形象，好，所以上升点所代表的这个人格面具呢，就有点像是我们这个人佩戴的勋章啊，齁，或者我们这个人的招牌，齁。比如说主打纯天然，齁，主打零添加色素，齁，就是你知道上升点上的行星就有点类似这样的概念在里面。好， 那与上升点形成相位的行星，特别是合相的，也往往代表着我们会给别人这样的感觉。因为刚讲嘛，上升点可能是一个人的形象，一个人的面具。好，如果你的这个点上面呢有某一颗星，比如说你有木星，好，在别人眼里你可能就会很木星；你有火星，别人就觉得你这个很冲突，哈，很有行动力之类的，哈。那上升点呢，代表的是我们的行动和主动展现的部分。那对面的那个下降点呢，它就是我们反应，或者我们被动回应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好，就我自己为例，我是上升星座在天平，我上升点没有行星啦，但我上升星座在天平。那天平是一个讲求什么友好，讲求和谐，讲求那个气氛要好的一个星座。那我的下降点就落在牡羊座，所以上升天平的我呢，面对我可能想要展现好好先生、好好小姐这个标签的同时呢，有些人就觉得说，那是不是你可以果断一点，果决一点，不要就是你知道要这么八面玲珑，有时候你要适时的快速的做决定，就是我的下降点牡羊的这个部分，面对其他人或者其他人会用这样的能量来刺激我，那我也必须透过这些人的反应去学习这样的议题，去学习这样的课题。相对来说，如果是上升点在牡羊的人，他可能形象上比较出风头或者比较急先锋，那这时候可能他追随的其他人呢，他可能就会告诉你说怎样，你不可以这样子啊，你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啊，或者你要叫三思而后行啊，或者可能上升点在牡羊的人，他的下降在天平嘛，他可能就会吸引一些没办法做决定的人啊，因为他有这样的特质嘛，所以他的七宫，他的合伙对象也可能就会有这样的特质在里面。好，所以呢，我们人生的课题除了在展现自己的上升点的这个部分，自己的形象部分之外，我们也常常在下降点呢去学习到，我们该怎么与别人应对进退，我们没有在处理事情上有任何的盲点，都会透过别人的教导，在下降点的所落入的星座或者下降点上面有任何的行星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去学习这样的课题，然后让自己更完整。所以上升点跟下降点它是一个互补的概念，就是跟对宫的概念很像啦，就是我们有时候其实我们也很难完全的清楚的知道我们到底现在是在哪一边，因为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对面就会有人你知道要我怎样要我怎样，那当我这样的时候，那也是我啊，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在观察行为的时候，不管是自己或者是别人的时候，我们也很难的断定说这个是因为他的上升或者是他的下降所造成的，因为有可能是他本来就这样，那有可能是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学习到我面对其他人的时候，我可能需要这样，它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啦，好，这是上升与下降这一组轴点所带来的议题，那天顶与天底呢，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想象成是一棵树，这个星盘里面有一棵树在正中间，在那个 Y 轴 X 轴与 Y 轴的 Y 轴上有一棵树，那天底呢就是我们这棵树的根，所以呢你的源头或你的原生家庭或者你所来的地方都跟你的天底有关，所以天底也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平台的一个根基，也是我们私生活我们可能不想被外界不想被这个社会看到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天底底部的部分。好，那顶呢，天顶呢就是整张星盘最高的地方，那就是希望被大家看到的部分，然后跟刚刚的天底不一样，它就像是你知道一棵树的树梢一样，我们要一直节节高升，一直的往上成长，所以呢天顶的那个星座或者天顶有行星落入的地方也可能是我们羡慕向往的特质，我们想要被这个社会所认同的部分，或者我们想要透过什么样的能量而得到社会的认同，就是你想要达成的那个状态，所以这个过程呢也会常常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它不是一个一触可及，它不是一个你可能与生俱来就有的，它是一个需要花时间努力的一个部分。那最接近天顶的那颗行星呢，在星盘面来说的话，就会被视为是有重要或值得尊敬的特质在里面。相对于十宫来说的话，刚讲，那我们今天用的宫位的体制呢是象限制好的。好，那天顶呢就是十宫开始的地方。天顶所落入的星座或者跟天顶合相的行星，可能是比如说我们想要培养出来的形象，但是它又跟我们整个十宫可能又略有不同。 哦，比如说整个时空可能是我们整个事业的本身，刚刚前面讲的形象可能不一定会完全的重叠，也不一定彼此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不一定。好，这是作者认为，好，苏汤平老师的在书里面所描述的。好，那刚刚讲这个是象限制，那如果你今天是采用整宫制或等宫制的话呢，好，你的天顶跟天底可能就不一定就落在十宫或四宫以内哦。如果今天是用象限制，比如说你用普拉希德制的话，那天顶就一定是十宫开始的地方。那如果今天你用整宫制或等宫制的话，那你的天顶可能会落入九宫，甚至落入十一宫都有可能。那要怎么办呢？齁、哦、凉拌吗？齁、哦、没有啦。作者认为呢，齁、哦、天顶落入的宫位呢，其实比较能够描绘出我们事业或我们社会形象的一面。齁、哦、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你的天顶是落在九宫的话，那九宫可能跟什么有关？齁、哦、跟教育、高等教育啊，或者那种远程旅游或者异国文化。那种高等智慧有关，好，所以这些事情呢，可能就会是我们想要展现出来的社会形象，而不是这种比较偏向于事业工作的部分，或者父母，因为刚刚讲之前有讲到，好，时宫可能跟你的父母有关系，你不是想要透过成为权威的方式呢，来展现自己天顶的这个形象，好，你可能是在九宫的领域，那同理可证，好，可能天顶都在十一宫的话，那就是可能在社群的部分，好，在群体的方面是你想展现出来的社会形象，那同理可证，如果你的天底不是落在四宫，是落在三宫，好，这种叫社区啊，好，邻居啊，兄弟姐妹，或者五宫，好，舞台，好，你所表现玩乐的地方，好，那你可能天底你的归属感就落在这些地方。好，再来，这本书也提到了另外一个争论不休的议题，好，就是到底四宫跟十宫哪一个宫位代表爸爸，哪一个宫位代表妈妈？好，前面的章节有提到说四宫代表是家人嘛，那十宫代表的是权威，所以这两个宫位都跟父母有关，那你要去细分的话，到底哪个宫位比较接近父亲，哪个宫位比较接近母亲呢？齁，我来提出两派的论述齁。其中一派认为呢，十宫代表的是父亲，那四宫代表的是妈妈齁。理由是因为套一句传摩羯的荣格占星共笔面，他常常提到一句话齁，十宫的滋味就如同摩羯座的滋味齁，那四宫的滋味呢也如同巨蟹座的滋味，那摩羯呢就是你知道冷酷然后理性齁，那巨蟹呢就是温暖感性，那从传统的形象上来看的话呢，这种十宫的滋味，摩羯的滋味就比较像是爸爸哦，那四宫呢，那种巨蟹的滋味就比较像是妈妈，所以有些人认为十宫代表的是父亲，那四宫代表的是母亲。另外一派认为呢，四宫是父亲，十宫才是母亲。哦，理由是说，因为绝大多数我们占星学发达的地方都是父系社会。哦，那父系社会的话，一家之主呢，就是爸爸嘛。好，所以四宫应该要是父亲才对。好，因为这个家庭、这个家族，好，做主的那个人哦，才是这个宫位的老大。好，那十宫为什么代表母亲呢？好，因为爸爸都是出门赚钱养家的那个人，在父系社会。好，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面对社会规范的时候，是谁在教你的？在你出门上学以前，是妈妈教你的。比如说，哦，你去市场不要乱摸东西，哦，看到人要记得打招呼，你那个上完厕所衣服要扎好来，不然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没有教养，这是谁讲的？通常都是妈妈讲的。好，所以面对这些社会规范的时候呢，诶，好像是母亲在做这个角色比较多，所以根据这派的论述的话呢，会认为说父亲比较像是四宫，那母亲比较接近十宫。好，但是最后结论是，其实作者认为啦，到底哪个宫位代表双亲，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随着时代的演进，很多人可能不是爸妈养大的，对，他可能是隔代教养，可能教他出门的这些社会规范的人是阿嬷，也可能是阿公，齁，有可能是姐姐，对不对？啊，有些人可能是单亲家庭，齁，有些人是保姆带大的，齁，甚至有些人好，现在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呢，好，可能双亲都是同样的性别，或者有些人可能是在社区长大的，是所有人一起共同抚养长大的。那这时候四宫跟十宫哪一个是父亲，哪个是母亲，他的状况就会更加的难以去定论。所以我自己的观点是，我认为说主要是看功能啦，而不是看这么单纯的生理性别的角色。齁，所以四宫跟十宫到底谁代表父亲谁代表母亲呢，我个人认为是都可以看，因为我觉得 特别是现在2023年的台湾，我觉得在很多议题上呢，可能都是双薪家庭，好，所以爸爸的意见跟母亲的意见可能不一定是爸爸意见比较重要，可能两个都很重要，那也可能是同时有两个人好在教你怎么遵守社会规范，好，所以我觉得都可以同时的参考。好，这是题外话。好，好，再来讲到今天的重头戏啦，好，就是那各个行星如果跟四个轴点产生相位的话呢，会产生出什么样的议题呢？齁，我们今天呢就只聊比较重要占星学常用到的十颗行星，齁，就是太阳、月亮、金木水火土加上三王星。好，那时间有限，我们就直接开始。好，好，但在开始之前呢，齁，刚应该大家有听到啦，就是我在天顶跟天底的时候讲了，就是听起来那个音很像，齁，所以后面为了怕大家听错，齁，所以呢后面呢如果是讲天顶，就是顶端顶部 top model 的那个 top 的那个顶呢，齁，我都会用另外一个翻译，齁，有些人会翻译成上中天，齁，就是知道如日中天的那个中天，待会会用上升点下降点然后上中天跟天底，齁，这四个轴点呢去描述说任何的行星跟这个敏感点呢敏感带呢合相的话呢会有什么样的议题。齁，首先呢太阳跟上升合相的话呢，齁，众人就很难不引人注目，齁。这个人的形象呢就会很太阳，齁，就会你知道本身自带 spotlight, 齁，然后也容易有明显的自我意识，齁，有时候会比较难跳脱出来看自己，齁，因为自己本身就是个发光体嘛。齁，那这样的人呢，齁，性格比较真实，比较不会藏在人格面具后面，所以呢和自己的人格面具有时候已经合而为一了，齁，换句话说啦，换个方式想，其实太阳跟上升点合相的人就是太阳跟上升同星座的人嘛，齁，所以呢我自己身边如果是太阳跟上升同星座的人，我确实都有发现这些人好像人前人后第一天认识跟现在的样子好像都没有落差太大，齁，有些人就是你知道一开始认识的时候觉得对方彬彬有礼，齁，然后认识久就觉得对方真的是个神经病可以闭嘴嘛。好，那太阳跟上升同星座的人呢，齁，就是我觉得哦，他们跟自己的人格面具有时候合而为一了，哦，所以那个落差有时候不会太大，哦，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的经验这样子，我，哦，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哦，那如果太阳跟下降点合相的话呢，哦，就会容易把自己的太阳给别人，把权力交给别人，哦，就会把别人放得比较大一点，哦，或者，哦，这样的相位呢有利于合作，哦，进行一对一的諮商关系，透过与别人的亲密互动呢去找到自我，哦，因为这些人把太阳交给别人的嘛，哦，所以他也容易以另一半为荣或者以合作关系为荣，哦，那如果太阳跟上中天合相的话呢，哦，就容易有显赫的名望或成就，或者渴望得到社会的重视与尊敬。简单讲就是这种人在命盘上来说的话就是事业运是很好的，就是如日中天，就是我这一集的标题所讲的，齁，所以这样的人呢也容易成为公众人物或者某个领域的领袖，齁。好，那天底有太阳合相的话呢就会多重视家庭议题一些，齁，或者情感上比较需要有寻根的需求，齁，他会把这颗太阳呢放在你知道自己的血统上、家族脉络上、家族的历史上或者家乡的事情上，然后也大多也会比较希望保有自己的私人私生活啦，齁，因为刚刚讲嘛，天顶是上中天是大你希望大家看到的地方，那天底就是你希望保有隐私的地方，齁。好，再来月亮，齁，月亮跟上升点合相的人呢，齁，那就会有月亮的特质，齁，渴望照料和保护世界以及就是身边的人，齁，对外界的事物呢也会带有月亮敏感的特质，齁，会有那种叫雷达般的侦测能力这样子。齁，那跟下降点合相的话呢，齁，月亮呢就会带有比如说情绪上、情感上比较需要更多的亲密关系，齁，那也可能能提供像家一样的安全感，齁，那在亲密关系或一对一的关系里面呢也有别于一般人能够提供更多滋养的能力，齁，因为月亮嘛它代表的是滋润，齁，代表的是保护保障的特质在里面，齁，那月亮在上中天合相的人呢，齁，可能就扮演众人之母啊，齁，这个社会的母亲，齁，他是一个促成向心力的人，齁，那也有可能从事类似的工作，齁，从事比如说照料啊、照护啊、滋养啊、保护的工作，齁，满足社会大众需求的工作，齁。那月亮跟天底合相的人呢，齁，就会有丰富的家族史，可能这些家族的历史呢也对当事人呢有产生深刻的影响，齁，那可能对于地球这类的事情呢、土地的事情呢，齁， 也会有强烈的意识，或者他可能会从事跟土壤环境有关，比如说园艺啊、生态保育啊这类的工作。再来水星，水星跟上升点合相的人呢，给人聪明、好奇、有活力，喜欢说话的第一印象，就是水星的特质嘛。那这样特质如果跟你的上升点、跟你的面具有关的话，那当然就是话多的形象，能言善道，或者会有丰富的手部表情啊。那如果跟下降点合相的话呢，就会渴望有个人能够一直听他们讲话，借由言语的沟通呢，找到自己的定位，或者对方也很爱讲话。对，有个喜欢讲话的另一半也有可能，或者呢也容易在伴侣的身上看到兄弟姐妹的影子，跟自己的合作关系或者伴侣关系上呢，比较能够以就是你知道类似兄弟姐妹那种比较轻松交流的关系在相处。那水星如果跟上中天合相的话呢，就会渴望自己的沟通技巧或者自己的知识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可。那如果跟天底水星跟天底合相的话，可能家庭背景呢就比较带有叫水星的书卷气息，那种讯息很多，资料很多。那父母当中可能也会有人比较带有水星的气质，所以呢水星跟天底合相的人可能跟爸妈相处也会比较像是，说不定会比较像兄弟姐妹。好，再来金星。好，金星呢跟上升点合相的人呢，就会善于运用外交的手腕来应付眼前的环境或眼前的人，创造出和谐的气氛。好，那通常这种人呢，人格面具上面有挂着金星的人呢，通常也会长得好看，有吸引人的特质在里面。但是如果你的金星合相上升点但落在十二宫的话，作者有说你可能不这么自认，可能是大家这样公认，但你就是觉得我没有，这是作者说的。好，那如果金星跟下降点合相的话呢，那可能就会关切其他人的外表，或者把金星投射在别人身上。他可能比如说举个例子，书中举例说可能美发师、造型师就是把好看的东西放到别人身上的这些工作有关，或者把对方形容成是好的，把别人看成是美好的、善良的、富有的，都跟金星如果合相下降点的话可能会产生的状况。好，那金星如果合相上中天的话呢，就会强调品味和和谐的领域里面工作。好，那或者事业带有金星的特质，那事业带有金星的特质呢，就会比如说怎样，了解或迎合权威，能够轻松的与之相处，或者比较容易获得大众的喜爱啊，或者你知道金星跟恋爱有关，所以可能因为自己的你知道亲密关系或浪漫的你知道感情史呢，而备受社会所瞩目，或者很容易被大家看到这样子。好，那金星如果跟天底，跟天底合相的人呢，住的地方可能就会很舒服、很温暖，让人家感到很愉悦，或者会想要创造出一个美好的家庭环境，就会很抗拒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纠葛，会尽量避免家庭纠纷的出现。好，再来下一颗火星。火星如果合相上升点的话呢，就会把世界看成是必须竞争的地方，这个人带的镜片呢就会是充满的冲突，充满着阳刚特质的一个镜片，总会觉得任何时候都有冲突会爆发，那也善于发动事情。好，那如果火星合相下降点的话呢，就会觉得别人都在攻击你，把别人看成是有攻击性的人，那有可能呢会为了公平正义而战。好，这是一个只要有利于为别人抗争的角色，比如说律师。好，书里举例是律师，就是比如说你必须为别人去出征，为别人去讨公道。好，这是火星合相下降点的话。那如果你火星合相上中天的话呢，那人生方向就会清楚，企图性会强烈，因为你知道高挂的那颗星就是战神，你就会充满斗志，充满着意志力。那如果你火星合相天底的话呢，那可能你知道家庭里面的冲突就会比较多，那但不一定啊，当事人可能会把这些情绪隐藏起来，因为你也知道天底它是一个不被大家看到的地方，有时候可能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或者在家里呢精力非常旺盛，所以有时候久了就觉得自己精力不够用，因为精力都花费在这里。好，那木星，好，木星如果合相上升点的话呢，就会渴望探索这个世界，就会用比较高的愿景呢去看待这个生命，或者给人乐观的感觉啊，给人充满活力的感觉啊，而且会从哲学的观点呢去看待生命中的所有的困境。好，那木星呢也是那种众神之王，所以也会表现出那种老练的感觉啊，或者那种学富五车学养丰富的样子。那如果木星合相下降点的话呢，他们书里面说他们要不是教育对方就是被对方教育， 他说教育呢在这段关系里面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借由关系呢去找到自己的信心。好，那木星合相上中天的话呢，渴望被大众认为是慷慨善良的人，或者对自己的事业充满着信心，充满着乐观的特质。那也渴望在事业上呢扮演着上帝的角色。好，你也知道木星呢是 Jupiter， 是宙斯，是万神之王。所以当他成为上帝角色的时候呢，有时候也可能会成为别人的顾问啊，成为别人的贵人啊，他可能会用更高的视角去看待别人的事情。那如果木星是合相天底的话呢，在家庭成员的部分就会对教育或者对宗教或者对旅行十分重视，可能就会来自于这样的家庭环境，或者渴望你知道居住空间很大的地方，因为木星跟扩张膨胀有关嘛，或者他可能就会想要住在大一点的房子，如果有钱的话。OK， 好好，土星呢如果合向上升点的话呢，就会以较谨慎的态度面对自己，好像是你知道众人的人格面具就像是穿上盔甲的样子，也会被看成是比较你知道纪律严明啊，有责任感的人啊，或者看起来比较成熟的人。土星是老老的形象，所以就会长着一个老脸挂在脸上，有可能。那如果土星合向下降点的话呢，就会渴望别人呢能够活出刚讲的纪律严明、有责任感、成熟的特质，就是希望别人也可以这样子，或者要求别人会这个样子，或者别人会要求你要这个样子，就是这样的议题呢，就会出现在你跟别人的一对一的关系上面，或者这样的人对于关系有着恐惧，可能对一对一的合作他可能会没有信心，会态度上会比较悲观，或者面对关系之中要面对的责任的时候会有产生障碍，或者会觉得比较困难。再来土星合相上中天的话，会觉得自己必须拥有某种特质，然后这样的特质呢是这个社会所能够接受的，或者希望能够成为有责任在身的重要人物。简单讲就是希望这个社会呢觉得他是某个领域的达人，因为土星跟刻苦耐劳而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有关。好，那如果土星合相上中天的话呢，也有利于那种要长时间才能够培养出技能的一些你知道事业，有些要慢工出细活，或者戏棚站久了才会是你的天下的这种工作有关。好，那土星如果合相天底的话呢，可能家庭议题就不会让你那么舒服，你可能会比较谨慎比较悲观，或者土星跟保护的特质也有关系嘛。好，所以把家庭象征的安全保障呢视为是一种制约，觉得处处都控制着你，有可能。好，那天王星如果合相上升点的话呢，会觉得自己是特别的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觉得把这种与众不同的事情当成是自己的徽章一样拿出来炫耀，或者这种人呢通常没有臣服的意愿，有着比较强烈的个人主义。那如果天王星合相在下降点的话呢，在关系里面会比较坚持拥有自己的自由，那对于关系的这种契约的忠诚度呢，可能也会抱持着比较开放的观点。好，那在亲密关系里面呢，也可能像比较像朋友，好，或者透过伴侣呢寻求个人的觉醒或振奋感。好，就是天王星的议题都会在与别人的合作关系上呢去展现出来。好，那天王星呢如果合相上中天的话呢，好，性格就会过于诚实，很难遵守别人的规则，好，因为天王星是一个来打破规则的行星，或者渴望在事业里面得到自由，就是比较难找被人家规范。好，那也同时呢，他其实也希望呢别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获得自由，所以他可能所从事的社会形象可能是进行解放他人的工作，比如说可能解放妇女啊，或解放黑人啊，或者解放一些原本被限制住权力的人的工作。好，那天王星合相天底的话呢，可能从小就比别人自由一点，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不用考虑这些家庭的然后各种的束缚，各种的规范，有可能。好，那天王星合相天底的话呢，也有可能从小就学会仰赖自己的资源，性格上就会比较独立。那再来是海王星，海王星合相上升点的话呢，会给人迷人，那种超脱世俗，或者给人糊里糊涂的感觉，就是人格面具上挂着海王星的人。好，那相较于月亮跟上升点合相的人，这种人呢敏感的特质又更强烈一点，周遭的很多很细微的讯息呢可能都会被他接收过来，是属于高敏感特质强烈的人， 也更能够接受外在所带来的任何刺激，因为海王星跟没有界限有关，就是任何的刺激都来吧，他都接收这样子。好，海王星如果合向下降点的话，容易不清楚关系要什么，或者有可能会把对方过于理想化，因为海王星就是跟模糊有关系，所以就是有时候你知道朦朦胧胧就会然后把对方想得太美好，或者在关系里面界限会比较模糊掉，可能随时都可以进入别人的生命，或者允许别人这样走入他的生命，这是海王星的合向下降点的人的特质。再来，海王星如果合向上中天的话呢，就会被希望被世界看成充满魅力，好，这个人的社会形象就会希望是有创造力，好，符合社会理想人物的人，好，那适合从事的职业呢，也可能跟艺术啊或者为别人谋福利有关。好，那海王星合向下降点的人呢，可能对于家族历史就不清楚，好，因为模糊嘛，对不对？所以家族里面也可能带有一些好不为人知的秘密，好，都会在久了之后才会被揭发开来。哦，那家庭环境呢，可能也叫比较开放齁。刚讲海王星在下降点的人在关系里面比较没有界限。在天底的人呢，可能对于家人也比较没有界限，别人随时都可以来齁，有着基础不稳定的感觉齁。好，冥王星若合向上升点的话呢，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众人就是把冥王星挂在脸上嘛，所以对人生的阴暗面或者对人性的黑暗面特别的敏感，或者有着遮人眼目的人格面具，会紧握眼前可以掌握的情境，避免透露太多的秘密。好，冥王星合向下降点的话呢，就会有可能把权力交给别人，或者把别人看成有权力，喜欢掌握，或者觉得别人无情，或者是无法被穿透的人，就是冥王星在伴侣关系上，在一对一的关系上会产生的议题。好，冥王星如果合向上中天的话呢，对于事业我就有着强烈的野心，然后可能涉及到权力的运用啊，这种不择手段也要往顶峰攀爬的决心。好，那冥王星如果合向天底的话呢，书里是写说可能就会企图连根拔起过往的历史，把自己的基础都移除掉，才能把过去的历史呢统统的都知道看不见，什么都不要了，就是重新再来过，有太有天王星转化的特质。好，那以上呢我是讲出书里面所描述的状况，那如果在座讲在座对吗，在场的听众呢，好，如果你是四个轴点任何一个轴点有行星落入的人的话，我觉得与其听我前面讲这些，我觉得更好的方式是你去好好的研究这颗行星到底还有什么议题，因为我觉得一定会在那个行星所带来的议题里面，或者它的神话故事里面，你可能会看到这些神话的议题在自己生活中好像真的出现过。好，我举我自己为例好了，我会做这一集也是因为其实我星盘里面有两颗星有合向我的四个轴点。好，那在第 EP60 的时候其实有偷偷的透露过了，齁，本人的天王星跟海王星是零度合相，我是1993年出生的，齁，那其实跟我同一年出生的人都是天海合相的人，那这一组天海合相呢又三度合向我的星盘的天底，然后在我三宫最末端的地方。好，那天王星的部分呢，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我在我整个家族来说的话，我是一个很叛逆的存在，我甚至跟某些家族成员并不熟，那这个不熟是只有我跟这些人不熟，就比如说我阿姨那边，他们可能就是很多人，我表姐表哥他们都结婚有小孩了，他们可能都认识我妹，可是他们都不知道我妹还有个哥哥就有一次我妹在跟就我外甥他们聊天，就聊到他哥哥，就是聊到我的时候，那外甥们他们就说你有哥哥是亲哥哥吗，对就是他们可能认识比如说新妈认识新爸认识新妹，但他们一直不知道原来还有一个我的存在，因为我很少出现。我其实在家族成员的关系里面我是属于就是跟大家比较疏远的那个人。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天王星是一个打破阶级或者打破规则的一个行星嘛，所以我必须承认就是没有阶级的跟家族成员互动会让我比较自在一点，就以前我比较少跟家族成员互动是因为我不太喜欢那个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觉得很不自在，所以很多家族聚会我不一定会想参加，我很多可能亲戚结婚我也说没关系你们去就好，我不想去，对，我以前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比较叛逆一点，所以有时候我跟我妈聊天，有时候跟新妈提到新爸的时候，比如说可能大家在家里要跟自己妈妈聊到爸爸的时候，一定说啊爸怎样爸怎样，我就会跟新妈说，欸你老公跟我说啊，或者我就会说欸你老公， 他是问我说：“啊，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我说：“你老公跟我讲的啊，其实就是我爸跟我讲的。”那我就会说你老公。好，那海王星呢？哦，海王星也是合向我的天敌。好，那刚前面讲海王星合向天敌的人，可能家族有一些秘密。好，但这个对我来说是秘密吗？我也是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大概国小吧，我就知道其实我跟我家里的某些人是没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因为讲这个好像很赤裸，对不对？其实星妈呢，她是我外婆的养女，就是实际上星妈跟我的外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包括我舅舅也是养子，所以我在懂事之后呢，他们就跟我讲这件事情，所以我就知道说，哦，原来我跟我外公没有血缘关系，我跟我舅舅也没有血缘关系，哦，但我其实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奇怪，有可能海王星嘛，海王星就没有界限，所以我就听懂了，我就说，哦，是哦，哦，原来是这个样子，但我也没有觉得因此而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地方，哦，所以海王星的特质反映在我们家族身上，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很多人其实也都是我的亲戚，这样我也是这样叫阿公啊，叫阿姑啊，对。但实际上，我们可能跟就是一般我们认为的常规的家庭不太一样。那星爸这边呢，刚讲是星妈那边的家族嘛，星爸这边的家族呢，有一个我觉得很海王星的故事哈，就是我的阿嬷呢，哈，以前就是有当别人的保姆，有带个女生这样子哈。那这个女生呢，后来长大之后也都常常来我们家鬼混，好，就是逢年过节都会来我们家里这样坐着聊天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呢，从我出生的时候呢，我就知道这个女生，因为她都叫我爸叫哥。然后叫我两个姑姑叫姐，但她实际上也没有血缘关系，她就是我阿嬷以前就是当保姆的时候带的一个小孩这样子。好，所以那时候我出生的时候呢，他们就也是叫我叫这个女生叫姑姑，所以我也是从我有记忆以来，我就是叫她叫姑姑叫长大。但我也从小就知道说，她跟我们家没有血缘关系，对，她只是我阿嬷就是以前带的一个小孩这样子。然后这个姑姑，好，跟我没有血缘关系，这个姑姑她也每年过年都会包红包给我。对，就是他也是把我当自己家人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在我们家里家族里面，确实也有海王星的议题，就是这种关系模糊的事情发生这样子。好，这是我举我自己为例啦，我的状况可能不一定跟书里面所描述的状况完全一样，但是你实际上去理解这颗行星所带来的议题的时候，你可能也会从这些行星上面发现自己的故事这样子。好，这是举我自己为例。好，那各位听众的话，我觉得可以自己去深入的了解各个行星，如果它有跟你的任何的四个轴点形成相位的话，今天这集也算是找读后那些四个轴点有行星的人，如果一个人的星盘打开来就有一颗星落在任何一个轴点上的话，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我刚前面提到的非常受瞩目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既然大家是这么受瞩目的天选之人，那好好的去认识那颗跟你任何一个轴点产生相位那颗行星呢，未尝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好，为什么突然结尾这么感性呢？对。好，那这本书呢，我是挑刚前面讲，我就是挑最后一个章节在讲行星跟四个轴点有形成相位的状况。好，那这本书其实也聊了其他非常多的各个排列组合，什么水星跟金星的相位啊，天王星跟太阳的相位啊， blah blah， 把各种组合他都讲了，然后也有讲其他次要的相位，比如说像我之前在某一集提到的十二分之五相位也参考这本书的内容，那也有聊到其他的相位，会在下一集跟大家小小的聊一下哦，还有什么其他的相位呢可以聊的哈。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看书能增加自己丰厚的程度，但不会因为读完书籍加上某个领域的书籍就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想成为占星师的话，还是建议去找老师上课哦。每集的资讯栏之下方有个赞助的连结，所有的收入的 30% 都捐捐给台湾之星爱护动物协会，一起帮助流浪动物做节育。以上不负责任星座教师，听完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